各位文思讲堂群和真话群的群友，晚上好。今晚的讲座采用直播，一共有讲堂群的三个教室和真话群的主妇群，共约1700人收听。今晚的讲座题目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学部1955到1977，主要内容是简要讨论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最高哲学社会科学机关的历史，聚焦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复杂关系。上面的话可能会让一些群友感到一头雾水。如果用大白话说，今晚的讲座主要就是谈学部的文革。主讲嘉宾是范思涛老师。范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研究院副教授，专长20世纪中国经济史和经济学史，曾合编薛木角文集、孙延芳文集，编辑吴景莲文集。作为一个民间的平民讲堂，我一直想为研究文革史的年轻学者提供一个发表和交流的平台，但是在目前缩小的社会环境下，一个在职的研究人员公开做讲座是有很大风险的，所以我邀请过多位年轻学者，最后都未能如愿。范老师是第一位在文思讲堂做讲座的年轻学者，我向他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这份胆识和勇气值得我以及所有有能力做讲座的朋友，尤其是已经退休的老年朋友学习。下面请范老师讲座。
孙老师好，大家好，非常感谢孙老师的邀请，非常荣幸能够到今天的这个讲堂一块儿讨论当代史的问题。我还要特别感谢何曙老师，我在发的这个最初的这个预告里边写的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何曙老师指出来正确的名称应该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所以呢我最初的这个广告少了一个学字，从这个细节里边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何老师的严谨。事实上我也是由何老师带入到当代史的研究领域。学部因为是一个非常大的主题，所以呢我呢想这样先是做一个简要的文献回顾，这大体上就是一个学术八股吧。主要还是想提出问题来，然后接下来呢再对这个学部的体制做一个整体描述，再接下来再分块，就是看这个学部和这个政治之间的这个关系，接下来呢再来讨论学部的这个文革的前三年，然后再接下来谈一个并不奇怪或者是没有什么奇怪的这个关于516的故事，最后是做一点小结。中国社会科学院它的这个实际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就是相当于在这个学部的这段历史并没有写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所编写的史书里边， 目前现在已经有这个中国社科院编写的这个编年史，这实际上是从1977年开始的。但是呢，非常奇怪的是，每一个所都描写都有自己的各自的这个所史。比如说经济研究所，它就是从实际上是从1928年开始，1929年开始，也就是说它已经是90年的历史。而这个社科院呢，实际上是从1977年开始。那么学部这一段呢，就变成了一个没有人认领，但是呢各个所里边又认可的一个非常奇怪的一段故事。虽然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并不认同自己它的前身，也就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这段历史，但是呢目前已经有少数作品已经对个人在学部的这个经历进行回忆。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呢，有些是脍炙人口的，比如说像杨绛的干校六记，徐芳的干校杂记，刘导生他是一位学部的副主任，他写了从容忆往，然后经济研究所张曙光写了经济所的所史。另外呢还有两部重要的作品，分别是严家琪写的《在人生的列车上》，这本书其中有些章节是和学部直接相关。然后最近的这个一部著作是由历史研究所原历史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孟祥才先生，他是侯外庐先生的这个研究生，他专门出了这个学部文革亲历记。他自己呢是孟祥才和严家琪分别是大批部、革命大批判指挥部和红卫兵总队这两个群众组织的这个主要参与人员。所以呢孟祥才和严家琪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两种专门以这个造反派身份然后回顾自己历史的这个经历。除了这个回忆和研究性的这个作品，然后有一些这个学部的当事人已经出版了他们的这个日记，其中最重要的是顾颉刚日记、夏奈日记和顾准日记。由于学部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史上崇高的地位，应当说这差不多十种左右不到十种的这个作品对于整个学部的历史来说应该说还是微不足道的。一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没有编纂学部的这个年表或者是历史，一方面有少数学者进行了这个初步的探索，总体而言这还是一个尚未探究、尚未充分这个发掘的一个领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是这个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应当说在传统体制下存在非常尖锐的这个冲突。在1978年的时候，这个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刚刚成立不久，一位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人邓丽群曾经在人民日报然后发表文章，是这个揭批两个凡是。他说这个哲学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或者是和宣传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他说宣传工作应当建立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而不是相反。但是呢我们中国过去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并没有自己的独立性，相反它实际上成为政治特别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工具。我们从这个学部的这个诞生过程或者是它的这个学部的 整体领导体制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和社会科学研究之间存在相当尖锐的冲突。学部它的这个历史呢是始于1955年6月。这个时候呢，中国科学院建立了四个学部，哲学和社会科学学部是四个学部之一。咱们下面的这个讲的过程中，凡是谈到学部的时候，仅仅是指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啊，也就是仅仅指哲学和社会科学这个部分。当时这个学部呢，一共有七个研究所，郭沫若是兼任学部的主任，潘子年担任这个副主任。会上这个建立四个学部的会上呢，还一共公布了233名学部委员的这个名单，其中哲学社会科学专家一共是61人。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单子，这是应当说采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这样的一个体制，有两个方面的渊源。第一个渊源就是苏联体制，苏联的科学院采用了又学习的是德国的体制，科学院它是代表的是一个实体机构，也就是说有工作人员，有研究所，而这个有的英美体制呢，它的这个科学院院士仅仅指的是一种荣誉称号，并没有研究所，所以呢相当于新中国采用了这个苏联的体制，继承了苏联的，采用苏联的体制，所以这个科学院和这个学部都是有具体的研究所的。这个学部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还有一些这个学部委员，这个学部委员就相当于这个研究院的这个院士，或者是科学院的这个院士。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已经在1948年选举过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其中人文组是28个人。我们可以看一下左边这个图，左边的这个名单，名单里边凡是下边画杠的都是这个留在了这个大陆，但是呢有那么几位没有当选这个学部委员。这个杠好像画的有一点问题，这个有点弄乱了，但是呢就是可以看出来就是凡是留在大陆的有一部分院士选举为了学部委员，55年的学部委员，而另外一部分呢没有选为学部委员。这个学部委员的这种继承性和这个新社会的这个特性，应当说表现的还是非常突出。有一部分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另外一部分呢他们是采用了并没有非常明显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特征，所以呢这个学部委员名单就表现出相当强烈的这个对比。在英美体制下，这个科学院的这个院士实际上执行着作为这个科学共同体的这个顶层结构，他们发挥着这个学术的各项职能。但是呢从这个学部委员的这个单子里边的这种强烈对比，就可以暗示了他们并不是特别光明的未来。一方面这个单子表现出相当的这个中庸调和的特征，另外一方面在特定的条件下他们是否能够很好的共事呢？事实上这个来表明，然后这个科学共同体里边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社会科学家他们在日后的学术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突出，而他们也成为这个政治和学术活动的这个中心。在1955年成立学部之后， 1956年这个开始向科学进军，成立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并且编制了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在这段时间，就是56年到1959年之间，应当说学部积极参与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关于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这个规划工作。但是到1957年，也就是说仅仅过了一年多，然后就出现问题，就是这个出现了反右派的这个运动。这个学部的反右运动是由中科院党组来领导展开的。在这次运动中，一共学部有40多名这个被划为右派分子，其中包括狄超白、林里夫、徐茂雍，还有这个顾准。在这段时间学部是没有这个党委，就是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并没有党委或者是政治机关。在反右派运动之后然后这个到1959年的时候，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撤销，然后国务院发布了文件，然后呢说这个规定由哲学社会科学部接收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哲学和社会科学规划和协调的职能。从此，也就是说从1959年到1977年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学术机关。虽然说从1959年开始这个学部就看作是最高的学术机关，但实际上呢它上边还有一个婆婆。这个婆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在反右派尚未结束的时候。1957年的7月，也就是这个反右开始时间没有多长中国科学院这个党组呢就提出来说建议成立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这个分党组。那么其中学术思想的部分呢由中共宣传部中宣部来直接领导。1957年的8月中宣部答复同意。所以就可以看出来虽然说学部在59年的时候开始作为这个最高学术机关，但实际上呢它上面还有个婆婆，而这个到了1960年的时候学部就正式划归中宣部直接领导。所以呢从1955年建立这个学部应当说就可以看到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这个调和的成分。而这种调和呢调和成分随着反右派运动的开展，这个中科院就已经无法实施这个领导。那么在这种条件下他就把这个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就交给了中宣部。那么所以国务院一方面给他的定位，他是最高学术人文社会科学的这个学术机关，既然是最高，那么他上边就没有更高了。可是呢这个从操作上的这个实践工作方便来看呢，他又事实上又有一个婆婆，所以这表现出非常尖锐的这个对比。1966年大家知道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毛主席号召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也就是中宣部被打倒。所以呢那么在打倒之前，中宣部领导下的最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它一共有14个研究所，包括哲学所、经济所、世界经济所、文学所外国文学所、语言所、历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历史所、考古所、民族所、法学所、世界宗教所和情报所。每一个研究所都包括一些这个杰出人物比如说这个大家知道的文学所里边钱钟书他就在文学所或者是历史学家侯外庐、范文澜这个都在 历史研究所，然后语言研究所，其中包括李书香啊，他还包括这个词典编点处，也就是新华字典，他的这个编纂是在语言所。那么这是1966年啊，这个中宣部作为阎王殿被打倒之前的这个所的情况。那么中宣部被打倒之后，那么这个体制，这个学部是不是还有婆婆呢？在1966到1969年之间，总体上是经过了这个三年的混乱啊，不到三年，两年多吧，两年多的这个混乱。那么1969年学部被整体啊下放到河南西县干校，信阳专区的啊西县。1972年的夏天，学部呢回到了北京啊，逐渐的恢复工作。那么这段时间在没有啊中宣部的条件下，学部是由国务院的科教组来代管的。1975年啊，全国人大恢复这个教育部啊，然后学部呢曾经短暂的又转给教育部代管。但是很快，然后邓小平复出之后，新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之后，就代管学部的业务工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76年的1月份。那么郭沫若仍然担任学部的主任，然后学部的临时领导小组负责学部的日常工作。1975年的9月，这个国务院发出来一项专门的规定，说学部直接受国务院指导，其地位同于科学院，相当于部委一级单位。所以呢，就是相当于75年的9月份，这个学部虽然还有一个啊中国科学院的这样的一块牌子，但事实上获得了这个完全的独立，由这个国务院研究室来管理。在文革结束之后啊，时间不长，1977年的4月份，这个学部就提出来说应该改变名称，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然后14个研究所也全部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年的11月份，这个相当于这个印章就是经过国务院批准，中共中央批准之后就正式启用。然后胡乔木担任社科院的第一任院长和党委书记。这大致上就是这个从1955年到1977年这个学部的一个管辖历史。应当说从1955年学部成立到1959年是一个确立它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这个之中的最高领导机关的这样的一个职能的一个时间。但另外一方面呢，从1957年的这个反右，以及57年反右之后，中宣部又成为它的上级单位。那么72年以后呢，这个国务院科教组和国务院这个政研室分别成为他的先后成为他的这个上级机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邓力群在1978年所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是哲学社会科学最这个和这个宣传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之间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如果它是最高的学术机构那么相当于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需要建立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基础上。那么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它本身就应该是最高学术机关，而不是成为某一个机构的下属或者是领导机构被领导的这样的一个机关。 但事实上呢，这种情况啊，在中国的这个哲学社会科学史上并不存在，所以呢，相当于邓丽群提出来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横向的，也就是说一般性的。刚刚纵向的我们讨论了这个学部的这个一个基本的一个历史的领导关系，或者是领导这个统辖关系。大家知道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讨论这个阶级政治和这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做一个一般性的一个讨论。毛泽东在1957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论断，他说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的，在没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那么在这个随着政治或者是阶级斗争的这个展开，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所谓的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没落，然后其中被视为从世界观上来划分阶级标准，我们看到没落的包括这个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杨宪珍的合二为一论，冯定的平凡的真理和共产主义人生观，还有这个简伯赞的历史主义，以及农民战争史里边的让步政策论，孙冶方的利润挂帅论。这种以世界观来进行划分谁是资产阶级，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会也带来这个一些革命的新贵，也就是革命知识分子，所谓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这个崛起。这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呢，他们既有这个比较辉煌的革命履历，同时呢他们也表现出这个非常强烈的战斗性。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撒人心撒人心它是三人行的谐音这实际上是关峰、林玉石和吴传启三个人的笔名关峰他是红旗杂志的一位这个领导领导同志，林玉石和吴传启都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三人心是可以看作革命知识分子。那么还崛起的包括戚本禹，他写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里边不仅仅是批判了简伯赞，而且提出来这个造反有理然后除了这个戚本禹，还包括尹达的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按照这个毛泽东的这个标准他们这个解放前也受了资产阶级教育的，还包括这个范文澜和郭沫若，那么他们在这个风雨欲来这个风雨欲来的时候，那么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他们也要做出检讨来。郭沫若他就讲嘛，他的书他说我的书完全可以烧掉。这大致上就是1957到1966年之间一个学部地位升降的一个整体趋向。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就是一些工作，一些特殊的工作人员，一些高级干部在学部得到了比较好的保护。这些人比如说有经济所的这个张闻天，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打成这个反革命集团、反党集团之后，那么1960年他就分配到了这个经济研究所，而且认认真真的从事这个经济研究工作。 类似的情况还非常多，比如说洛耕墨，洛耕墨他是原来这个华野后勤部华东野战军后勤部的这个副部长，供给部的副部长，相当于后勤部。那么顾准原来呢是这个上海财政局的局长，那么他从1962年被第二次划成这个右派之后，他就这个到了分配到了经济所。还比如说像这个杨宪珍，杨宪珍在这个因为合二唯一论受到批判之后，1965年的9月他就到了这个哲学所担任这个副所长。还有一些这个右派比如说原子能所的裘世华和这个蔡连珍，他们夫妇两人被划成右派之后呢，就不能在这个原子能这样的一个核心机密部门工作，然后呢他们就调到了这个考古所。那么在考古所工作期间，然后这个裘世华发明了碳14的测量仪。再比如说一位北大历史系的一位这个毕业生肄业生这个沈源，他在划成右派之后，那么由学部的副主任刘导生和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树的帮助之下，进入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所以呢，在这个革命知识分子崛起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些政治上并不是那么红，或者说在政治前途上受到重大挫折的人被安放在这个学部，而且呢认认真真的从事研究工作，这也使得整个学部他的这个在运动冲击之下这些人非常容易被成为这个进一步冲击的对象，或者是他们的上级也容易受到影响。除了这批特殊工作人员之外学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虽然看到有些这个学部上边的在文革之前她的婆婆主要是中宣部，但事实上情况要比这个要复杂的多。我们可以举这个经济研究所的例子。经济研究所呢它是一个老所，1929年就建立了，那么相当于学部成立的时候，它当然也是一个主要的这个研究所之一。经济研究所有一个核心任务，就是从1955年开始这个受中共中央的委托要参加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这项工作由中宣部来直接领导。为了写中国版的政治教科书，大家知道苏联的这个政治教科书是由斯大林来直接苏联的最高领导人直接来领导编写的。所以呢中国版的这个教科书也是在很高的领导层次来进行的。怎么样编好这个教科书呢？所以呢从1957年到1964年之间，经济研究所和中宣部以及后来的这个红旗杂志社，他们每两周就召开一次座谈会。这个座谈会除了中宣部红旗杂志的人之外还有这个实际经济部门的领导干部。他们这些领导干部通常对实际经济对经济理论又有浓厚的兴趣。1958年的时候呢，国务院决定经济研究所由这个中科院和国家纪委双重领导，所长是列席在国家纪委的党组会议。大家知道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纪委实际上是这个中国经济的一个抓总的机关，所以呢相当于这个经济所的所长是能够列席到最高经济领导机关的这个党组会的。 而这个所长呢，1958年之后是由孙冶方来担任。孙冶方他以前是国家统计局的副局长，而且呢他有早年有非常丰富的实地调查经验，他非常希望经济理论能够和经济实践能够结合起来。所以呢他还这个到任之后呢，不仅仅是参加国家纪委的会，除了顶天他还希望立地，所以呢在这个在河北昌黎建立了联络点，也就是相当于河北昌黎县是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的一个试验田。除了纪委和这个农村农村基层之外，从1960年开始，经济研究所又和国家经委这个主任是薄一波，他们建立了这个密切的合作关系。1962年到1963年的时候薛木桥也就是孙冶方的一位堂兄，孙冶方他本姓也是姓薛，他和这个薛木桥是国家纪委的副主任和全国物价委员会的主任薛木桥，他们两位呢是这个堂兄弟。所以呢这个在薛木桥出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之后，那么从1963年开始，经济研究所又和全国物价委员会建立了密切联系包括人员的借调课题的承担等等。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从在1955年到这个1966年之间在阶级斗争的这样的一个线索之下，看到三个现象。第一个是这个革命这个知识分子的崛起就是第二个呢是有一些他们在政治前途上遇到障碍，他们同时呢又在学部受到了保护。第三个呢就是他的这个研究所呢除了中宣部之外，他的这个领导关系非常复杂，就是相当于以经济所来说，他的上级机关或者是以及他的联系机关包括了国家纪委、国家经委、中宣部，还包括这个河北昌黎，还包括就是这个全国物价委员会。这三个特点都使得他在这个1966年到1968年之间成为整个社会全国这个关注的这个中心，因为里边都有一些全国响当当的人物，红就全国响当当的红，黑就全国响当当的黑，同时呢他和中央部委之间又因为这个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他们杀向社会的时候非常有杀伤力，那么他们被挨整的时候呢也被整得非常厉害。我知道很多老师都是这个历史当事人，所以对于这个学部的文革的这个段落非常的感兴趣。我呢是在多年之前吧因为做过一些访谈大概二三十位这也是孙老师叫我来讲的一个原因。应当说还只是非常粗浅的一些这个了解。大家如果有什么新的重线索或者是文献，非常期待能够各位老师能够得到各位老师的这个指教。在文革发动的这个阶段没有和全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出入。他们既有这个学部的年轻人被借用到红旗杂志或者是中央文革小组这样的一些单位去帮忙工作，也有这个参加了中宣部的二月提纲的这个写作的一些工作人员。在谈论这个文革的历史的时候 学部通常有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不是由聂元子等人所写的。在1967年这个纪念第一张马列主义这个大字报的时候，就有人提出来学部就提出来，我们比聂元子的这个大字报还要早两天。早在这个相当于聂元子他们还没有写大字报呢，然后这个学部已经贴出来第一张大字报来批判青春漫语。这里边有两个问题需要解释。第一个实际上所谓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是由毛泽东所给出来的一个定性。它并不是实指在历史时间上北京大学是第一张大字报的这个作者或者是贴出的这个单位。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这个时候比如说批判杨尚昆彭罗陆杨这些单位，尤其是在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还有是批判这个北京市委北京日报，这些单位实际上贴出第一张马列第一张这个大字报批判大字报的这个时间都是早于北京大学的。学部的这个第一张大字报也应该放在这个含义上来理解。但是呢，因为这个时间上的这种优先性确实是造成了两个单位之间的互相不服气。也就是说在学部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这批作者对不买聂元子的账觉得我们干革命比你们还早呢。第二个就是需要解释一下这个内容。这个第一张大字报，学部的第一张大字报，它批判的是学部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政治部，学部的政治部的一位副主任杨树。为什么会批判杨树呢？原因就是杨树他是从北京市调过来的，也就是他原来是北京市委的干部，那么他在1965年的时候才到这个学部来工作，根底浅，就是没有很深的根底，而这个北京市委又成为大报小报攻击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说选取这个杨树可以说是板上钉钉板上钉钉的事儿，大家不会引起很大的分歧来。但是呢，这个即使这样贴出大字报来批判杨树，仍然是不合常规。按照过去的这个运动的部署，一般是由由一个这个学部的分党组讨论通过之后我们决定批判谁表扬谁。那么突然有一群人他们为什么突然这个想起来要贴大字报呢？从学部文革时期的出版物来看，官方曾经在这个第一张大字报之前到研究所里边曾经动员他们批判，这个动员哲学研究所的这个朋友来批判彭真。但是呢他们胆小，所以呢觉得彭真那么大的领导，我为什么敢批判他呢？那么所以呢想来想去，然后批的是这个杨树。这张大字报呢在这个学部引起这个学部领导的不同意见，那么相关的反应也被及时的报告给了这个康生，是不是有报告给更高的级别这就不知道了。但不管怎么说相当于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是由这个毛泽东毛主席 来选定的，然后我想他是有他自己这个政治上的独特的考虑。这是关于学部的文革的第一章大字报的这个问题。接下来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看学部，也就是整个文革史里边的五十天。第一章大字报虽然给这个学部的领导层带来了一些冲击，但是呢这个冲击还没有影响到整个学部和各研究所的这个既有的领导体制。1966年的6月4号，这个学部党组分党组在吉祥剧院开这个全学部的批判大会，批判内容主要是批判这个青春漫语。结果呢，在会上出现了一个年轻人抢话筒的事件，也就是说年轻人对这个学部的这个按部就班的分派指派谁谁谁发言，谁这个定什么调子，年轻人认为学部的领导是真假批判真包庇。这种争论的情况呢，被这个在学部大概持续了三周的时间。期间官方曾经到学部专门向这个学部的分党组书记潘子年做过动员，要求潘子年支持这个年轻人的这个造反行为。在学部的这种混乱，就是相当于一方面存在有一个党组分党组，另外一方面年轻人在四处贴大字报造反，然后对表达分党组和各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他们的这个不满的这个对立这个局面持续了三周的时间。6月26号陶铸派出了由国务院文办主任张继春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官方他们所这个看重的几位就是也参加了写第一章大字报的吴传启、林玉石都是工作组的成员。而这个潘子年因为和陶铸都曾经在中南地区工作过，所以呢潘子年也被这个陶铸非常尊敬吸收到了这个工作组里边。工作组应当说还是有一个在整个这个学部的工作人员就是在访谈的这个过程中感觉到大家还是觉得这个以张继春为首的工作组还是做的还算不错的。但是在这个工作组时期，这五十天时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对学部的这个运动来说非常独特的一个事件，就是历史研究所的事件。这件事情是和尹达有关的。在前面谈到革命知识分子的这个崛起和地位上升的时候曾经谈到过尹达在1966年曾经发表过重要的文章，而且这篇文章得到了这个毛泽东的称许，就是把这个史学革命进行到彻底进行到底这样的一篇文章。所以呢，而且尹达呢相当于从学部成立开始，他始终在历史研究这个领域占据了一个核心领导地位。但是呢1966年6月2号这个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说夺回资产阶级霸占的这个史学阵地。这篇社论里边提出来有这个历史研究领域有东霸天西霸天。那么这个东霸天和西霸天是谁呢？所以呢在历史研究所的年轻人就在看了这个社论之后，那么就贴出来了批判尹达的大字报。 这批年轻人他们没有太多的政治经验，然后就觉得啊，尹达在这个历史研究啊学部的历史研究领域啊这个盘根错节领导了这么长时间，那么他不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这个东霸天西霸天吗？所以他们就要批判这个尹达。而尹达呢，他是作为这个中央文革小组的正式成员，所以呢就是相当于那么尹达的部下啊，就是那么他们就觉得啊，他怎么可以批判这个中央刚刚任命的最高就是这个文革领导机构的正式成员呢？所以呢就是这些贴这个尹达的大字报的人就受到这个集中的批判。这种批判呢在这个工作组进驻之后情况也没有改观，而且呢这个他们几乎凡是这个批判过尹达的都要这个非常痛苦，不说痛哭流涕吧，都是需要非常沉痛的检讨自己自己的错误，他们也经常被关起来，反正是被同事们这个整得很惨。那么其中有一位呢就向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信来告状，结果呢是7月17号中央文革小组的官风戚本禹还有这个工作人员曹义欧、肖立奉陈伯达的之命，然后到学部和历史研究所为参加批判这个尹达的这些年轻人来平反。这批年轻人其中包括这个傅崇兰还包括王恩宇、王真、王野、孟祥才等等。这个被平反的几个人都成为学部文革运动的重要的运动员或者是领导者。而这个从7月17号来平反开始，尹达就被要求隔离这个学部的运动。也就是说在50天工作组这段时间学部最独特的事件就是尹达所领导的这个历史研究所出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历史研究所呢也因此成为整个研究所的另外一个中心。学部的工作组呢当然也组织过批判会，但总体来说这个批判会表现并不是非常突出。毛主席这个7月下旬批判了这个工作组之后，那么工作组在8月初也就撤了出去。撤了出去之后就有一点像这个那个八五事件一样，然后学部的这些工作人员就在没有工作组的情况下组织了一个第一次开天辟地的一个学部的一个批判大会。这个批判大会呢还请了石传祥还包括这个周口店的大队书记来到会。这是整个学部以及分散的揪出来的这批这个所谓的牛鬼蛇神，包括张闻天、孙冶方骆耕墨等等这批人全部他们戴上这个高帽子并有这个非常著名的照片。所以呢在整个50天里边我们可以归结为三个比较独特的地方。第一个呢是他的第一张大字报早于北京大学，但是呢在整个北京市也算不上最早，但却引起后来的纠纷。第二个呢就是他的工作组是由这个学部的上级机构中宣部新任中宣部部长陶铸来派出。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工作组时期有一个独特的事件，就是相当于在毛泽东返回北京之前前夕，那么陈伯达委托这个委托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位成员使尹达退出运动，并且为年轻人平反。 他们后来成为造反的主力。啊，以上讲的是这个50天的情况。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所谓的批自反路线的这个阶段的情况。工作组派出在撤出之后，那么就转入了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这样的一个开火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大体上是在9月到也到这个1967年年初。这个阶段呢有两个最大的一个争论问题是吴川起问题。吴川起他在1966年5月23号也就是学部的第一张大字报里边，他是一个签字人之一。同时呢，他又和这个关峰和林玉石他的同事林玉石他们作为仨人心，从50年代到60年代，他们合写了差不多160篇左右的这个文章，所以有大量的合作。大家都知道他的这个上面就是和官方是好朋友，所以呢就是他一方面那么可以得到大家都认为他可以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任，很可能因为这一点，那么吴川起呢实际上被参加了这个工作组。而那么到了他既然参加了工作组，参加了陶铸派出来的工作组，那么工作组撤出来之后他该怎么办呢？他首先应该是和虽然他参加了工作组，那么他还是要批判这个工作组。他说我和工作组有所不同，这个工作组是犯了错误的，我是和他们做坚决做斗争的。这是这个吴川起和他的朋友们所采取的一个路线，也就是说他虽然参加了工作组，但是呢工作组很反动，我很革命然后他们终于被赶了出去。那么总队这边就是那么他的对立面呢就觉得不对，你当年在工作组里边跟好多事是一块儿干的呀，那么我又不能够那个批判更多，怎么办呢？我就攻他这个他的这个历史他有两个黑历史可能的污点。第一个就是他在1959年的时候曾经反对三面红旗，这个事儿呢是他曾经接受在庐山会议之前59年的庐山会议之前接受中国青年报的这个中国青年的杂志记者的采访，然后他这个说话说大了，说这个大跃进这个把裤子都赔光了，说了这样的话。而这个话呢在庐山会议之后呢又被中国青年的这个记者呢又内参报了上去，所以吴川起是有一个反三面红旗的一个污点。另外一个污点呢就是在1959年开始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这个过程中，吴川起的这个历史开始受到调查。他作为一个局级干部就开始这个调查他。那么在还没有下结论的条件下，就是一直没有下结论。那么到了1964年的时候在前面的结论还没有下的条件下呢又有一轮调查。这一轮调查呢是陶铸想调这个吴川起做他的秘书。那么要调这个秘书的话必须得弄清楚他的历史。所以呢又开始了一轮调查。在这轮调查里边大体上已经弄清楚吴川起就是一个党员了就是这个然后入党介绍人谁谁谁也都是清楚的。 可是呢，因为这个四清这个运动不断的动来动去，这个结论在文革前夕也还没有最后完成，就是相当于调查已经做成了，可是呢，调查结论还就是虽然已经内查外调，已经比较清楚他的这个政治历史，可是呢，调查结论始终没有出来，所以在学部的政治部工作的这些人员，就这个时候就说吴川起以前是国民党，他是混入到共产党的，他是这个假这个共产党。其实吴川起的那个国民党呢，是这个就相当于国民党里边的那个左派，相当于跟共产党走的那一派，也不是什么实质性的政治问题。可是呢，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条件下，就是围绕工作组撤离之后，那么吴川起是跟工作组一块犯了错误呢，还是他就是红的呢？他自己说是红的。但是呢，有一些人不相信这一点，所以呢，就抛出来他的这个历史材料。在1966年的9月中旬，然后学部呢，实际上围绕吴川起的这个政治身份问题，进行了7天的这个大辩论。这个大辩论实际上形成后来这个学部的两大派的一个基本分野。所以为什么吴川起问题成为对吴川起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大体上就可以确定未来的学部的政治运动中他是站在了哪个派别。吴川起作为一个造反者比较积极的一个早期的造反的一个干部学部的一个干部，他和他的这个同事们在这个9月下旬成立了一个称为在8月他们这一支呢就是称为学部的红卫兵联队。他的吴川起还有一个朋友就是林玉石写的文章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呢非常强的组织协调领导能力。那么而在他们上边呢又有一位这个潘子年是受这个官方的这个特意的嘱咐要支持吴川起和林玉石的。而这个潘子年呢也是哲学所的，也就是吴川起和林玉石的这个所在单位的所在的这个研究所的直接领导。那么而反对他们的这一边呢就成立了这个红卫兵总队也就是反对吴川起的这一边。那么这一支的主要力量往往是和党团干部以及学部政治部就是相当于在学部机关工作的这些人员，他们知道吴川起过去被调查过。他们在9月中旬争来争去然后就是没有结果。那么这个没有结果呢实际上还在中央文革小组引起来了非常大的这个争论。然后江青就对这个陶铸迟迟不对这个不支持吴川起表示非常的不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9 月20号的时候陶铸就给学部下了4点指示。这是因为这个学部的工作人员反复问去请示这个上级领导机构这个和领导人问陶铸对这个学部这个大争论怎么看。陶铸呢就给了4点指示。这个4点指示呢两边解释都行，所以呢就是这个相当于吴川起这边呢觉得是他的肯定，所以呢吴川起在4点指示之后就说呢说陶铸支持我们了，而反对的那一边呢就说这个陶铸很有保留，这个并没有完全肯定这个吴川起的这个革命身份革命历史的问题。所以呢相当于陶铸的4点指示并没有终结 围绕吴传启的政治身份的这个争论，学部的这个红卫兵连队啊，就是相当于吴传启所从属的红卫兵连队和他的对立面啊，红卫兵总队继续这个争来争去啊，打来打去。这个时候到了11月份，11月27号，官方给这个江青写了一封信，他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工作以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建议密切注意，加以考察。12月19号，人民出版社的几位同志又贴出来了大字报，说陶铸同志贯彻执行的是什么路线。在人民出版社的这个人民出版社的给陶铸的大字报贴出来之后，那么学部的红卫兵连队，也就是吴传启所从属的这个这个队伍很快就做出来了反应，大体上是相当于是前后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而第二天这张大字报，就是人民教育出版社批判这个陶铸的大字报呢又得到了戚本禹的支持，所以相当于在这个学部的红卫兵连队对陶铸心怀不满，而且很可能得到了这个官方的一些像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呢，那么在到了这个1967年年初的时候，那么就相当于陶铸对吴传启的暧昧态度、暧昧表态，最终导致了这个学部的红卫兵连队，在这个官方的支持下，然后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把陶铸作为攻击的重点。所以学部的这个吴传启这一支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的这个突出表现，就是批判陶铸。而这个学部红卫兵连队的一个代表性的报纸，就是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机构，就称为首都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他们创办了一份报纸叫批陶战报。这份批判这个陶铸的这份报纸实际上代表的是学部红卫兵连队，也就是吴传启和林育石这一边这个派别的这个意见。在相当于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再小结一下相当于这个工作组撤出之后，那么围绕陶铸派出的这个工作组就形成了两派意见。那么这个两派意见呢，又围绕吴传启的政治和历史身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由于陶铸持暧昧的态度，模棱两可和稀泥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并没有非常明确的站在吴传启的一边，也没有站在反对吴传启的一边。那么在这个形势变化的条件下，12月的时候，那么作为官方的朋友然后12月的时候吴传启和红卫兵连，12月的时候吴传启为代表的这个和林育石为代表的红卫兵连队积极参加了对陶铸的这个批判工作，并且呢和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教育部的工作人员他们形成了批判陶铸的核心力量。那么也因为这一点，他们占据了先机，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个1967年春节前夕春节之前红卫兵连队呢又一位很那个学部机关的一位人员学部机关他有一个 工人组织，就是工人战斗队。那么他带领工人战斗队，然后逐个攻打了对立面啊，就是相当于他们对工作组持更多的相当于比较温和或者是比较肯定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他们多半是相当于这个党团机关党团的一些这个领导干部。那么红卫兵连队呢就把他们都抄了。所以在1967年的1月份总队实际上土崩瓦解，红卫兵连队一统天下。这实际上和全国的运动或者是北京的这个运动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出入啊，北京的运动大致上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学部的这个扩张还不止于此啊，最突出的就是学部的工作人员啊，哲学研究所啊，他的这个周景芳受命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工作。我曾经访问过哲学所哲学所这个金乌伦老师，他已经去世。那么据他告诉我呢，有一天晚上，然后周景芳把他这个带到叫他上车，就是来拉他到一个大使馆那儿，然后呢下车，然后呢在车上呢，周景芳给他看了一张条子。这张条子是由谢富治和戚本禹共同署名的，说委托周景芳同志筹备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这个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名单呢，是由毛泽东毛主席这个圈阅的。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就是这个单子上只有一个人画了一个圈，这个圈是谁呢？就是周景芳。所以呢，为什么周景芳受命筹备这个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就是因为相当于在报送给毛泽东的这个名单上，毛泽东在周景芳那儿画了一个圈儿。金兀伦告诉我呢，因为当时到这个北京市委大楼之后，那儿乱七八糟的，已经是被夺权，然后很多很多群众组织很多这个学生啊，这个工人啊，各式各样的这个群体在这个市委大楼里边，所以他们到那儿呢先清场，反正花了好大劲儿，然后清理出来，然后又去找好多这个群众组织，最后呢成立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的主任是谢富治，周景芳呢仍然是担任革命委员会的这个委员兼秘书长。所以呢，就是在1967年的春天学部一统天下，就是学部的红卫兵连队一统天下，这是以潘乌林，尤其是吴传启和林毅时所负责的。那么这个红卫兵连队呢，还这支力量里边还分化出来了一支，就是哲学研究所的周景芳，然后呢被派到北京市筹备北京市革委会。那么在筹备过程中呢，周景芳调了这个学部的一些研究人员去帮助工作。在帮助工作的过程中有一个凡是要立新嘛，他首先要破旧。所以呢，相当于在筹备工作过程中，一方面是搞大批判，一方面呢是联络这个各革命群体革命团体。那么而大批判呢，他们就要抄这个北京市委的档案。所以呢，学部和借调的工作人员和北京市革委会的筹备人员，他们率先调阅了彭真领导北京市委时期他的一些这个档案，并且呢他们编纂了一些批判性的文选。他们在这个档案的基础上 也这个写了一些大块头的文章，这些文章通常是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这个北京日报来发表，这不是小报啊，已经是大报了。所以呢，在筹备革命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以及北京市革委会成立不久，学部的红卫兵联队以及这个新成立的北京市革委会，他们在批判彭真方面，这个所谓的旧市委方面在全国占据了领先地位。这也就是红卫兵联队的一个顶峰。在红卫兵活跃了这段时间，他们还有这个他们还冲向了其他的机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统战闽北系统。他们曾经因为在学部的14个研究所里边，他们的位置是各有不同的。民族研究所是和民院在一起然后那么这个民族学院的就是相当于民族所的联队成员和这个民院的学生一起跑到这个去抢了全国政协的统战民委的统战部和这个和全国政协的这个档案。这个事情引起轩然大波，也形成了派系的这个对立这是学部红卫兵联队做的。当然这个档案交了回去，这个账还以后还是要算。另外一支呢，就是这个全国的这个经济工作。大家知道，因为在批判资反路线的时候，公交系统的这个领导人，也就是全国经委的主任薄一波被这个毛主席点名批判。所以呢，而这个经济研究所又和全国经委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所以呢，他们参加了这个批判这个薄一波的工作。他们有一份重要的报纸叫这个公交战线。这实际上是由经济研究所的人参加了的。还有一支就是计划和统计这个系统。因为薛暮桥他是参加了相当于他是作为国家纪委的副主任，全国物价委员会的主任，和经济所之间也有很密切的联系。所以经济所的一些红卫兵联队的成员也参加了批判这个计划统计工作，并且把薛暮桥作为攻击的重点。这大致上就是红卫兵联队的他们的巅峰时刻。这个时刻大致上其实也就仅仅是维持了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在1967年的4月份，然后4月8号江青就指示聂元子向他汇报，认为这个吴传奇有问题然后认为这个他的政治历史并不可靠。那么江青指示说，在政治上要与潘吴划清界限。所以呢，此后不久新北大公社就成立了纠叛徒战斗队。而纠叛徒战斗队的这个攻击重点就是潘子年和吴传奇的叛徒问题。在新北大公社看来，潘子年他的这个弟弟是潘汉年，而吴传奇呢，他就是不可靠的叛徒。而这个学部红卫兵联队在5月份也发生了一个分裂，也就是说在5月份之前学部红卫兵联队一统天下，到了5月份就分化出来一支，就是成立了一个革命大批判指挥部。革命大批判指挥部和吴川起、林玉石他们之间有什么核心区别呢？就是他们对潘子年以及吴川起他们是否是叛徒并没有把握，对此表示怀疑，而且打算这个内查外调，想弄清楚他们的历史。这和吴川起、林玉石他们的这个 这一支是有所不同的。在学部后院起火，出现了一个分化出来革命大批判指挥部，而新北大公社成立了这个纠叛徒战斗队来打击这个潘汉年和潘子年和吴传启的条件下，在1967年的6月份，然后潘乌林就先后离开了北京，他们躲到了外地，潘子年去了江苏江苏这个太湖一带，然后吴传启呢到了河南一带，而林育石去了山西。1967年的8月底，然后关峰和王立被隔离审查，那么9月上旬潘乌林也被捕，他而且呢这是由由军队由周总理派出来的这个军队所这个所执行任务的。所以呢就是我们看4月份或者是革命大批判指挥部成立之前，然后联队一统天下，然后天下无敌，但是到6月份他们就必须躲躲藏藏了，那么到了9月份他们就被捕了，而联队呢也就基本上随着潘乌林的被捕而垮台。联队的垮台然后造成了这个两个后果，一个后果呢是总队恢复活动，总队呢在67年的1月份然后被这个联队整垮，而这个时候呢他们重新成为这个这个学部运动的有生力量，而且呢在日后的运动中一直到现在，不能说到现在，反正是在整个运动过程中他们站的就是他们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他们实际上扮演了一个核心角色。而这个时候呢大批部呢他的地位有所上升。大批部是由这个戚本禹来这个表示支持的。戚本禹和关峰之间呢他们一方面是同事，另一方面呢对于吴传启并没有完全的信任。所以呢相当于如果说关峰愿意为吴传启的政治身份政治历史背书的话，戚本禹并不愿意。所以呢就是相当于在潘乌林被捕之后，大批部仍然在戚本禹的这个领导之下然后活跃了一段时间。但是呢 ,68 年1月份戚本禹又被捕。所以呢相当于从红卫兵联队分化出来的大批部也陷入了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条件下呢，唯一正确的就变成了这个学部的红卫兵总队。这个总队虽然曾经被整垮过,67 年1月份整垮过,67 年9月恢复活动之后，他们的地位变得越来越强，而戚本禹被捕呢又使得他们成为这个学部的运动的主导力量。到了在整个1968年，应当说这个学部的红卫兵总队是最优势的一边，但是呢联队和大批部的这个残余力量因为3月份出现了这个杨玉富事件，所以呢他们也还能够维持活动。这样的话呢 ,1968 年整年实际上是一方面是人心涣散，一方面呢这个派仗仍然在持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68年的12月底。1968年的12月底呢学部的这个派驻了军工宣队。军工宣队呢进驻之后基本上就是所有的这个步骤了，然后他们搞斗私批修、大联合、批判左次派和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清理阶级队伍等等。那么在这些程序走得差不多了，然后实际上总队他们就成为主要的结合对象。所以从1969年到这个文革结束，实际上主要的领导力量 啊，主要被结合的力量实际上是啊总队，学部的红卫兵总队。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派驻军工宣队这个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啊，然后除了一些程序性的，然后有的研究人员啊被啊相当于啊遇到极大的麻烦啊，最典型的就是近代研究所的这个沈源，那么他在政治压力之下试图把自己脸上抹上黑，然后呢逃入美国使馆，然后当然了他被捕，然后1970年的时候被杀。这大体上就是1966年到1969年军工宣队，就是相当于三国演义，就是三支力量，学部的主要的造反派系，学部的红卫兵总队，红卫兵连队，以及从连队分化出来的这个革命大批判指挥部，他们的这个势力嚣张，他这样的一个大概的格局和情况。那么其中总队实际上是成为后来军工宣队主要信赖和倚重的力量。我讲的时间有一点太长了，所以呢我还是尽量的快一点。接下来呢我是想讲这个学部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就是大家为什么关心学部，我相信有一半的人都是因为关心他的516的这个事情。在我看来呢1969年到1975年这段时间，学部的516故事呢和全国其他地方大同小异。大家都认为这些潘乌林他们这些人都是神出鬼没，然后他们制造了很多大阴谋。实际上整个故事应该说是平淡无奇。所以我认为学部的所谓的516大本营其实是平淡无奇的故事。清查516呢有两个纲领性的东西一个是1967年9月8号然后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这个里边称这个516的这个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说应予彻底揭露。所以呢在1967年到1968年的时候批判关峰、王立、戚本禹还有潘乌林以及这个潘乌林还有这个木心的过程中他们都视为是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但实际上大家知道这些人和516之间没有什么关系。第二个纲领性的文件就是中共的九大报告这个九大报告里边呢特别谈到实际上呼应了评陶铸的两本书。这里边最突出的就是给出来了一个他们的矛头所向，他说就是三指向，就是说他们1967年的夏天和68年的春天，然后从右的方面和极左的方面然后翻案，反动翻案，说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挑动群众斗群众。学部呢是在相当于在落实中共九大精神过程中，它是作为一个试点单位。1969年的9月份开始，然后学部呢就开始了清查516的试点工作，这是贯彻落实中共九大的这个精神。周恩来总理呢曾经对于这个516在对于这个学部的清查516试点有非常著名的指示。他说学部是516的大本营黑据点，潘子年、吴传奇、林玉石、周景芳、洪涛、王恩宇、傅崇兰是516的操纵者、组织者、黑后台、骨干分子这是周恩来总理的这个定性。那么这场运动呢就是在试点的基础上1970年的3月份中共中央就发出来了 文件，关于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这份通知里边特别谈到说是这个在反革命两面派萧华、杨成武于立金、傅崇碧、王立、关峰、戚本禹操纵下然后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所以呢这样的话，在学部的这个试点的基础上就推向了全国。在1970年从1969年的9月份一直到1970年整年学部都是作为一个这个清查516的一个样板田。在10月份1970年的10月份之前这个清查都是围绕着所谓的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既然是阴谋集团嘛他们是偷偷摸摸的，不能够串联的，而且呢他们是有组织的，有密谋的，然后所以呢追查表格和组织关系这是他们的重点。1970年的11月份，然后这个周恩来总理呢四次接见外事口的核心组军宣队和工宣队的负责人。这里边他对这个清查516工作做出来了一系列的指示。其中特别强调有这样的两个要点一个呢是内查和外调相结合，就是要发动群众。第二个要点呢是说这个他们搞的是阴谋活动，说搞阴谋活动就是516，而不在乎它的名称是什么。他说是不是参加组织填表没有不是主要的，看本质，罪行就是本质，形式是第二位的。这里边还有一个例子，他说这个吴传启呢在516成立时已经不在这里了，这里指的是这个吴传启当时已经去了外地。然后他说他可以说和516没有关系。可是呢这个有这个刘宇我看这是刘宇。刘宇来说他比这个516还516，这是北外的这个一位造反派学生。就是刘宇来说他说这个吴传启比516还516。这样的话周总理就相当于举出来了一个样板例子，就是吴传启呢虽然说在516成立的时候已经去了外地，可是呢他从行为从这个罪行上来看正像这个刘宇来说的说他实际上比516还516，也就是说即使是他在外地也应该是板上钉钉的516。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指示的精神之下呢从1971年的这个春天，然后学部呢就整个集中到了河南的这个河南闽港的一所军营。在这个要补充一下呢，就是1969年的这个冬天然后呢学部整个除了少数留守人员在机关的留守人员之外绝大部分呢全部都下放到了河南信阳的西线干校，所以呢相当于清查516在北京的时候已经开始，那个时候是做试点。那么到了这个河南西线之后呢他们继续查组织查这个阴谋集团，查这个表格和上下级关系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地下党或者是地下反革命地下组织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来清查的。那么在因为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对进一步清查516提出来了新的思路就是从重这个组织重阴谋集团变向这个抓这个罪行，而且呢专案和这个群众运动相结合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呢1971年的春天就全部集中到了河南的这个闽港闽港的一个这个军营里边。 在集中到军营之后就不劳动了，就是相当于从1971年春天一直到这个913事件，这是主要的这个工作，就是清查516啊。然后所以呢整个春天对于前期曾经参加过革命造反活动或者是参加这个连队或者大批部的人会非常的难过。这个清查呢大体上是分成了三个系统三个系列。第一个是学部系列第二个是统战民委系列，第三个是北京市革委会系列。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这个系列呢相对比较容易理解，就是由周景芳调入或曾经借调的借调帮助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工作的这批人员，他们全部成为这个北京市革委会这个系列的516反革命分子。第二个系列就是统战民委系列，就是凡是就是除了洪涛参加了这个抢档案的这批人全部纳入到这个系列。同时呢他同一派系的也基本上成为这个统战民委系列的这个反革命516反革命分子。最庞大的当然还是学部这个系列。学部的系列呢又分成两个这个一个称为王系，也称为是一套班子。所谓的一套班子就是指的由这个吴川起、林育石为代表的学部红卫兵连队，然后他的这个队这个连队的队长呢因为是王恩宇，所以呢这批人学部的连队的就成为这个王系王恩宇系，也是被称为一套班子，就是王立、关峰的班子。学部里边还有二套班子，就是称为副系，副系就是傅崇兰系，指的是从连队里边分化成革命大批判指挥部的这批人。这个内查外调的过程中呢是和这个各个系统紧密联系起来的。原因是因为把这个学部界定为516的大本营，所以只要和这些人沾上边儿，不管你是搞农林的还是搞公交的还是搞哪个工业部门的，或者是外事部门的，或者是宣传部门的，包括中科院，也包括这个文艺系统，因为有这个文学所，只要是和这个学部的这个王系、副系就是连队和大批部沾上边，那么这批人也会牵连成为这个516反革命分子。那么这个在清查这个第二轮清查516分子的过程中，它的核心不再是追查这个组织，而是以这个行为行动，就是阴谋活动所谓的活动为中心的，重行为，重活动而不重组织。那么它的核心标准就是三个三指向就是中共九大报告里边的三指向。可是呢到了九月份这个出现一个事件，就是913事件。那么到了10月份，那么就传达到了学部的干校。学部干校里边这个时候就出现问题了。过去这个批判这些516反革命分子他们三指向指向这个就是人民解放军。那么在这个这批被指责为批判为反革命分子516反革命分子的这批人呢在913事件之后，在干校交代的时候，就向领导运动的这个军人指出来他说他们这个反林彪，所以我有罪如何如何。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三指向里边，由于领导者是军队，而过去他们这个批判说他们为什么是516分子，就是别人是516分子，说因为他们三指向，因为他们指向了这个人民解放军。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说我有罪，我有罪我因为这个反林彪。在这种情况下呢运动就难以持续下去。所以呢林彪事件 913事件对于批判清查516这个516运动是一个极大的这个环节。那么到了72年夏天的时候，学部奉命这个返回北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运动的这个核心就变成了肃清林彪的遗毒。516分子呢，516分子的问题虽然还是并没有定案，但是呢他们一直到1975年之前他们一边肃清林彪遗毒，一边被隔离有些这个严重的他们还被这个不允许回家。但是到了1975年，然后邓小平主持工作之后，那么这批人才这个恢复，大体上恢复正常。所以回顾这个1969年到1975年之间的这个接批516，学部接批516的这个历史呢，我觉得是和全国，虽然说它是被界定为全国运动的一个中心，所谓的这个516反革命分子的这个大本营，但事实上这个运动的这个阶段和标准和全国并没有太大的出入，可以说大同小异。而大家认为他们过去发挥过多大作用，这很大程度上也是有一点传说的性质。所以我说这段历史是一个很平凡的历史，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秘密。真是非常抱歉，我今天花了讲了太长的时间，所以呢我就不多说了，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再一起交流，这个非常抱歉我讲了太长的时间，不知不觉中就这么过去了。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再提出来吧，我就不做这个小结了，非常感谢大家。